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升天节快乐，我们欢呼今天主升天了。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谢谢万峰老师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今天是升天节，所以我们教会年历灵修呢今天的内容应该是集中在升天方面吧。
对了，
耶稣升天，
耶稣基督呢就离开地面升上去了哈。那他怎样升上去，也得怎样降下来。
你干嘛
他进到另外一个国度，我也说一些
你舍不得是吗
抑郁的话，就是那个
方言呢、
方言呢，我讲的都是说不清楚的普通话，就方言了嘛。
还早呢，还早。
对，劝慧子就说了，文慧老师的声音今天有点差呢。
比昨天有点严重。是的，因为我的感冒呢，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呢，它应该是开始发出来了。所以呢，这两天如果听到我的声音是这个样子呢请大家不要惊讶，也不用担心。这个感冒呢，它总是要走一个流程的嘛，从酝酿，然后到发出来，接着收尾，最后呢痊愈。所以我相信呢，这个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周末我会好好休息的。
就问一个问题他说今天是主升天我不懂啊，老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请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对，在这个教会年历里头我们就是按照耶稣复活以后40天，
是
他就跟门徒在一起，那就按照这个记出来的，就是这个升天的纪念。
是
那你说是不是这个5月29号升天？当然不是，那个历法都不一样，他将犹太历法跟这个罗马历法混在一起。那
这个历法就有点像咱们中国的农历一样
对了，
所以呢不是每年的这个5月29号就是升天节，不是的，
是耶稣复活节以后40天，
是，
然后再待10天呢就到阿琴说的圣灵降临节了。
也就是五旬节。
对了，为什么叫五旬呢？就是50天嘛，一旬就10天嘛。
是，
我们很少用这个旬子。
对，谢谢万峰老师一早呢替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科普这个教会历史方面的科普，还有圣经的科普，还有呢属灵上面的科普，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阿琴说我今天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点沙哑好的，那另外看到秦轩呢，他说呢请为他祷告，因为他是躺着所以呢他这个臀部腿都疼得很厉害。那劝慰子就说一定要注意不要起褥疮
可能如果你看到网上可以买到一些，特别是给你长期躺着的那些垫子呢，
是
那个可以帮助你的那个压力平均一点但是怎么也得翻身的了。
对，一定要翻身我记得我母亲呢卧床10年，我们就是买那种就是它会有微电波的，所以能够呢帮助躺卧的病人呢不会有褥疮。那当然呢几个小时譬如说2个小时或者是1个小时翻一次身呢也是很重要的。好，刚才讲到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就是小人物遇上大事情。那今天呢会讲摩西的岳父。
摩西的岳父叫叶特罗吗？
好，算万峰老师呢。
这个新翻译以前的那个什么挑剔的剔 啊，不会念
都一样，都一样，都是叶 特罗
、啊，
对，都是叶特罗。好，接下来我们要提一提啊，这个周末是端午节，我看到内地没有因此而调休，所以大伙儿呢就享受一个周末的假期吧。那怎么样在周末过一个好假期呢？我们来谈谈。那因为下周呢，我们就要为高考生来祷告了啊，是一个冲刺的周啊，所以这一周。周末我们要好好休息。最后呢，我们来为这周要背的经文《撒母耳记下》7:22做一个总结，然后有代导师秦向秦轩呢就可以呢放上来。今天呢应该还是万峰老师祷告吧。
好，
因为今天文慧的嗓子，
为文慧老师的嗓子祷告。
嗯，这个哦，秦轩说不让动，不能动一动，所以呢可能真的要去买那种有微电波的，专门给就是一定要卧床休息的病人啊，那种的床垫，那到网上去搜一搜，应该是有的，但是可能价钱上呢是比较贵一点点。好了，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万峰老师是夜猫子吗？
有时候，
就是当你
上班，
当你打电动的时候，就是夜猫子。
啊，对对对对对对，随时都醒过来。现在早上也是早猫子。
嗯，因为你已经有生理时钟效应了啊。那文慧呢，也是夜猫子一枚。这个习惯呢，是从我高中的时候养成的。因为我高中呢是读夜校，所以呢每天呢回家啊，洗完澡了，吃完饭了，然后做作业，都已经呢这个迈过12点，通常呢都是1点多睡觉，有的时候赶起功课呢，可能就到3点多，那因此就养成了夜猫子，到现在呢想改都改不了。我一过晚上呢9:30那个坎儿，就开始精神很兴奋了，到了11点怎么睡都睡不着啊。那怎么办呢？其实有的时候一些心理暗示可以帮助我们的。我们通常把睡觉当成一天的结束，对不对？
啊，对啊。
现在心理学家告诉你，能不能把睡觉当成一天的开始呢？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很多人晚上舍不得入睡，总觉得睡太早亏了，今天就这样过了，要做一点个人的事情才会觉得今天比较有成就感。那但如果我们把睡觉当成是一天的开始，这就能够帮助我们打破熬夜等于延长今天这样的一个心理惯性，改掉晚睡强迫症。因为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子时也就是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是一天阴气最盛、阳气初生，也就是阴阳交接的关键时段。所以呢，子时也就是11点到凌晨1点，睡好觉对一天呢非常的重要。休息好了，第二天呢我们就头脑清醒，也不会像文慧这样脾气暴躁。所以呢，现在要换一个观念，不要老是想哎呀我要熬夜，因为我今天白天都在上班，没个人时间，我晚上舍不得睡觉啊，不然今天就结束了。
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我觉得最好的时间呢是晚上6-7点就睡，然后呢凌晨3-4点醒来呢，做事情最有劲儿。
哦，
那
这个众人皆睡你独醒，
对了，然后呢就最有这个清醒的空
间。你有这样试过吗？
有一段时间去了旅游以后倒时差，那就很开心那个时间。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如果我们的那个睡觉呢，我想不起来刚才想说啥了。
你昨天晚上几点睡？
啊，12点多。
对呀，你看头脑不清醒了，记性不好了，所以改变一个心理方面的观念吧，就是呢，熬夜呢，不会延长今天的，但是会影响第二天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因此呢，调一调观念，那就是呢，把睡觉当成一天的开始，我要赶快睡觉，因为我希望明天赶快来，我可以呢早起，就延长了明天的时间。那这样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在心理学方面暗示我们能够呢早点睡觉，不要再当夜猫子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升天和神的话，圣灵的能力，祝福与差遣。路加福音24:44-53，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和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一切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并且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使罪得赦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出来，直到伯大尼附近，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带着极大的喜乐回耶路撒冷去，常在圣殿里称颂神。
今天是基督升天日，是由复活日那天开始计算的第40天。这天纪念主耶稣升天的事迹，门徒也在这天接受耶稣的差遣，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有记载基督的升天。三卷书卷的共通之处，除了记载基督的升天之外，还有包括主升天之前与门徒的对话。而路加福音24:44-53的记载呢，是最为详细的。这一段临别赠言包括了几个部分。第一，圣经指向基督的话都必应验。第二，主开启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第三，圣经预言基督必受死，并且复活。第四，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从耶路撒冷起，一直传到万邦去。第五，门徒就是这事情的见证。第六，父所应许的将要降在门徒身上，耶稣要他们在城里等候，直到领受从上面而来的能力。第七，主为他们祝福。马可福音基本上没有记载耶稣临别赠言的内容，而使徒行传主要涵盖了以上4-6。可能因为比较多人记得使徒行传1:8的经文，因此呢，常常把基督升天之前的嘱咐的焦点放在了夸文化宣教以及圣灵的能力，强调了做的层面。但是路加福音呢，同时十分强调神的话，并且加了上主的祝福，就是前面的1-3还有7。福音派十分着重圣经，而灵恩派呢，很着重圣灵和他的能力，而宣教机构所强调的是为主做工。不过整全的信徒生命应该同时看重神的话语、圣灵的指引以及他的能力和帮助。而且信徒的生命不可以只是停留在读经、祈祷、等候圣灵等等静态的层面，更要按着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带领去实践神的使命。路加福音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它记载了主升天之前祝福门徒， 而且24:51说，他是在祝福的时候离开他们的。可以看到，主升天的时候，主仍然记挂着他的门徒，他真的是很爱他们。24:52-53说，随后门徒拜他，大大的欢喜，回到耶路撒冷去继续称颂神，按照主的吩咐等候圣灵进一步的差派。今天一些教会在崇拜结束的时候常常以祝福来作为结束，但是按照教会的传统，称颂、祝福和差遣是分不开的。愿意我们的生命时时刻刻地按着圣经的原则，靠着圣灵的指引和帮助，并且带着神的赐福去实践神的使命，成为流通的管子，使更多的人获得从神而来的福气。基督升天之前的嘱咐包括了神的话、等候圣灵、实践使命等等的层面。我是否有偏重某一方面呢？我应该如何的改善，好让自己有更全面的属灵生命呢？神的祝福和差遣是分不开的。我应该怎样成为流通的管子，使更多人得到从神而来的福气呢？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正祝福的时候，他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路加福音24:45-51。
复活期灵修，升天和神的话，圣灵的能力，祝福与差遣。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5月2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献上今天。
我不求圣洁，不求圣洁，圣洁，不求圣洁，圣洁归我主。
早上好，
王弟兄，早上好。
文蔚老师，先生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
彭阿姨，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王阿姨，
你好，早上好。
王阿姨，好开心又能够接到你的电话。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荣阿姨，欢迎欢迎。
荣阿姨，早上好。
早上好。
金晨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哎，
金晨老师晚上好。
阿姨叔叔早上好。
Hello， 大家好，这让第五空间的听众家人猜猜我是
一位新年老师吗？你好。
哎，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好。
哎，
文慧老师，万国老师听见了吧？
听见了。
文慧老师，今天老师你们好，大家都好。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早上好。哎，万峰老师没有再吼一下。
文慧老师早上好，身体健康啊，也鼓励大家也是身体健康，不要像万峰说了一句都记不得自己上一句说了啥。
怎么办，你开始老了。
对啊，我一直都这样想，像金鱼的脑袋啊。
嗯。那所以呢，万峰老师刚才呢说不出早上好，就像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哎，我们的小五呢，的确小五呢身体呢有血有病啊，这个身体常常处在一种疼痛的状态里，那因此要小五呢保持一个平静的心灵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为小五祷告，也希望小五呢能够跟护士有一个好的关系，那么求神呢给你智慧跟爱心，知道怎么样跟护士医护人员相处，也能够呢打上你所需要的治疗针。那所以小五就说呢，在这样状态里啊，说不出好，觉得不好。其实早上好，这个好呢是一个祝愿啊，早上好，早安啊，晚上好，晚安，都是一个祝愿。我们心底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祝愿呢？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求你赐给我平安。特别呢，今天我们想到升天节，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不是不管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命令，要我们去做。接着呢，他差派了谁来了呢？
圣灵了。
对了，是。
我以为马提亚。
马提亚是他们就是抽签撤签撤出来的，最重要的是圣灵宝贵师来了，所以呢我们不孤单，我们有一个祝愿，我们也要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的。
嗯，对了，所以呢在这个升天节里头呢，门徒其实他们到底的心态是怎样呢？
怎样
面对耶稣要升天要离开了，
他们会依依不舍啊，
他们是发呆，你看看圣经里头说，
哦，因为他们没见过嘛，
张开口，哦，
因为他们没见过，我相信万峰老师在场也一样张开了嘴，
然后他们就很努力，就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每天祷告，
是
每天就处理这个事务，选马提亚那样的事情，然后就等待圣灵的来临。
所以我们是不是呢从今天开始，那最好都安安静静的，
对，
祷告，
单单放音乐，然后我就休息啊。
哦，你说节目不，节目也仍然要照播，那大伙儿就是呢专心听节目，然后呢也在这个等候的期间呢，我们好好的呢祷告，在神面前为自己祷告，为有需要的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咱们国家祷告，为这个世界祷告，那当然下周要为高考生祷告，
也特别 求的神的圣灵也今天在我们的心中感动我们去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
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怎么遵行呢？就是多明白圣经的话咯，多查考圣经，我们就能够明白呢，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他对我们的心意，每个人是不同的，又有什么样的心意跟带领呢？因此，接下来文慧万峰邀请大家一起来听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上望你的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神赐我们家庭职分，让我们可以祝福家人。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位小人物有着不同的身份，他是祭司，他是牧羊人，同时他是一个岳父。因他对他的家人的态度和作风，为自己和家族带来了极大的祝福。他是叶推罗，摩西的岳父。他的事迹记在出埃及记2:16-3:2以及18。叶推罗是米甸的祭司，他有另一个名字叫做刘耳，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上主之友。叶推罗生有7女儿，都在家帮助父亲牧羊。摩西从埃及逃跑来到米甸，遇见叶推罗的女儿们为羊打水灌水槽，要给羊喝水，但另一些牧羊人却过来要赶走他们。摩西就起来救他们，帮助他们给羊饮水。这些女孩子回到家里，2:20记述刘耳，也就是叶推罗对女儿说的话：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21记载，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从这两节看出，叶推罗是个乐于款待、知恩、良善、容易相处的人，所以摩西才甘心和他同住，而不会像雅各那样和岳父拉班相处14就想必须要逃跑。叶推罗将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他为摩西生下2儿子。摩西在米甸与妻儿岳父叶推罗同住了40，可见叶推罗实在是爱护女婿摩西，两人的关系很好。当摩西告诉岳父他在神的山何烈山看见荆棘火焰的异象，从耶和华神领受命令要去埃及见法老，领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叶推罗知道摩西要带着妻儿离开自己前往一个危险的地方做些危险的事，他也没有反对，没有说要去你自己去，把我女儿和孙子们留下来。在出埃及记4:18记着叶推罗祝福的话：你平安地去吧。从中可见叶推罗对女婿人生照命的支持和信任。出埃及记18:1-6记载，摩西曾打发妻子和儿子回到岳父叶推罗家里去，直到以色列人过红海入米甸境后，叶推罗才将摩西的妻子和儿子送归摩西。这小节让我们看见长辈叶推罗怎样用他的方式支持摩西，他在摩西与法老争斗紧张的日子替他照顾妻儿，让摩西没有后顾之忧，很是细心。摩西完成耶和华给他的使命后， 叶推罗带着摩西的妻儿去神的山见摩西，团聚的场面很感人。在出埃及记18:7-9记载，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推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推罗听见女婿摩西为神做的见证，真诚实意地赞美神，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出埃及记的18:12又记录了叶推罗向神献上燔祭和平安祭。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叶推罗教导摩西怎样组织管理。叶推罗教导的智慧在于，不只是说摩西不应该做什么，他更是告诉摩西应该做什么，怎样去做。叶推罗给摩西建议实际可行，又提出具体方案，而且在给建议的时候用语非常温柔。先是他安静地观察摩西一天的工作生活，看见问题，第一步是问摩西为什么，帮摩西发现问题。第二步，他从摩西的出发点来帮助他，同时又提醒摩西关心百姓的感受。第三，他提醒摩西，摩西要将百姓带到神那里，不是带到自己那里。第四，他教导摩西怎样建立团队，信任团队。请听18:17-23叶推罗怎么劝摩西。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摩西采纳岳父叶推罗的建议，这做法后来也成了以色列世代的制度。回顾叶推罗在摩西落魄的时候祝福了摩西，之后从摩西更认识神的伟大而心中欢乐，能以赞美献祭。后来叶推罗教导摩西如何带领，我们看见家庭里两位敬虔的成员怎样因着尊崇神而祝福了彼此，甚至为全家全族整个群体带来了祝福。盼望叶推罗的见证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我们有家庭，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听你的话成为一个能把救恩和祝福带给家人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让我能行走在水面， 护着我快跑，跟随你牵引我，让我更深与你同行，使我信心更加坚定，在我救助同在。
我是小朋友，但我知道耶稣爱我。
虽然我头发白，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老顽童。
不论年龄多大
多小，
耶稣都一样爱你。
不论大朋友
小朋友，
只要有颗年轻的心，
就有活力和动力。
献上今天，
祝福你
天天更新，越活越有力。耶、yes!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是5月29号星期四。刚才呢，我们听了梁安老师呢分享了摩西的岳父。哇，圣经中难得有一位好岳父啊，叶特罗啊。那他做了什么呢？
那到底摩西是爱他女儿还是爱他岳父？
这有分别吗？
啊，有分别，因为爱女儿是赚了一个好的岳父。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老婆因为爱我赚了一个好的那个啊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婆婆啊公公啊。
我真是觉得万波老师他的思维是很跳跃的啊，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这些问题啊。啊，有什么分别呢？你爱女儿当然就是爱女儿啦，就是妻子嘛。那你跟妻子结婚 当然你就会获得这个家人，那只不过有些家人好相处，有些家人可能有一些相处的困难而已嘛。那最重要是你在婚姻中你已经做了选择，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中的叶特罗，摩西的岳父，的确呢是给他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也带出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就像文慧现在跟我们的万佛老师一起合作一样。那然后大家也听到了，哎，一个希望我们大伙儿都保持童心这样的一个小片花。为什么呢？因为6月1号是什么呢？
儿童节。
对了对了，所以这个周末呢，希望如果有时间的话，跟你们家的小朋友好好的呢过一个儿童节。那如果呢你说我们家的小朋友都大了，那我们自己就是上帝的孩子啊，我们在神的家里也是小朋友啊，所以周末好好的过啊。那其实周末是一个休息的时候，特别今年的周末还是端午节，所以呢基本上大伙儿都放假。但是有些人好奇怪啊，就是周末放假之后星期一上班就觉得好累哦。
对啊，因为呢你在假期里头呢你就打破了平常生活的那个流程还有习惯，然后呢你就有一个新的生活模式，睡觉的模式，你以为是改变了自己，但是导致身体不适应。
这是一种说法，就是呢但是不是因为新的，而是因为你放纵了。例如你平时不熬夜，周末就熬夜，这不是新的，这是放纵了，以至于呢你的生活质量变差了。那到了星期一你就会觉得很累。但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我放假了，你问他上个周末在干嘛，我上周末在干嘛，你再问他，哎，那在上上周末干嘛啊，我真的有放假吗？那种感觉就是咻一声周末周日就这样过了。如果再没有去教会，待在家里，你更觉得好像没放假一样。为什么呢？来自于呢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他们研究呢就发现，如果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循环过着差不多的生活，我们会很难区分过去的记忆，甚至容易想不起发生了什么。
不就像刚才吗？我就想不起该说什么了。
哦，
可能就是坐在这里每天都是这个样。
没有，你没有每天。
哦，对不起，
你星期二没有来主持。
每个礼拜一三四。
那现在不要帮你再减少一天呢？
干嘛？
让你
为啥要赶我走？
让你不要那么重复嘛。那单一的环境跟重复的生活甚至会直接影响大脑的结构。换句话说呢，在一个环境待太久就会变笨。哎，我现在要好小心的说话，因为我怕万峰老师会跟我说。
对啊，
那我是不是
应该，我已经笨了，你没发现吗？
对，我就怕他这样说，或者他会说为了我着想，我是不是应该要跳槽一下呢？
对啊，我一直这样想，只是没人请我。
有，但是呢你对咱们中国同胞有负担嘛，对福音广播有负担嘛，对不对？所以呢周末就是一个大好机会。周末呢有空的时候要尽量多出去走走，接触人事物，不一定要新的，但是呢就是让自己跟平时的生活有点不一样。如果呢你说哎呀周末我好累啊，天气外面又那么热，我待在家里最舒服了，那你也可以呢在家里做一点跟平时没办法做或者不一样的事情，例如周末来大清扫啊。但是你不要每个周末都大清扫，
这么痛苦的事情难得周末有休息的时间又回去干。
不不不，我发现呢对有一些人来讲呢，把环境弄得干干净净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休息来的，因为他看到呢整理过后那种的整齐干净，它很有成就感，还有劳动，劳动之后身体会放松。
对，我有一个亲戚呢，他就很多年前呢就在东莞买了个房子，然后呢他就香港一个房子，东莞一个房子，然后每个礼拜去东莞打扫。
哎，很好啊。
我说你干嘛呢？
但如果他每个礼拜都去打扫也不行，因为都是同样的事情，他最好就是呢一个礼拜去，下一个礼拜去其他地方，又或者是每一回呢回去东莞 广东的东莞啊去打扫的时候呢，他可以呢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例如打扫完毕出去吃一顿，打扫完毕去附近的公园走走，打扫完毕就犒赏自己，做一点不一样的，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记忆啊。
那我能不能跟爱人说，哎呀，求你帮助我，不要每天吃你煮的饭，有一个新的记忆。
没有，他每天
都想有新的记忆。
他每天煮的饭是不一样的，菜是不一样，难道你没有记忆吗？
都不记得。
嗯，那就代表你不欣赏他做的嘛。那这个心理学家给我们几方面的提醒啊，或者说几方面的建议。第一，周末干啥呢？尝试新鲜的事物。我们在做不熟悉的事情时，大脑呢会专注收集学习全新的信息，感知到的时间也会比实际发生的更长，所以呢追求新环境、新体验还有新知识是延展时间的有效方式之一。好，所以尝试新事物让自己感觉到周末很丰富。然后呢第二，给爱好留出整块的时间，听好哦，是整块的时间，例如一个早上、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或者是几个钟头，例如呢沉浸式的去看一部电影啦，或者是读一本好书啦，或者是呢写一篇文章啦，写一个见证啦，或者是
为啥没有打游戏呢，
或者打游戏啦，又或者是呢做手工啊，例如呢康林老师就喜欢做衣服。和你的爱好相处，和你的爱好相处啊，我喜欢这句话，每一分每一秒都好像呢被拉长放大，你就会觉得你的周末哇好像好长时间过得好满足。再来一个，就是呢做跟工作有反差的事情。那如果一个人总是做同样的事情，那么同一部分的大脑皮层就会持久的高强度的工作，肯定会疲劳。所以周末最好的休息是什么呢？就是做跟你平时工作不同的事情，那让大脑休息。好，第四呢，多和大自然接触，也是来自于澳洲大学的研究发现，大自然有神奇的治愈力量，所以多进行户外活动。还记得吗？我们说过要什么抱大树，所以大树再出来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的大树，
要抱抱，
对，让我们抱抱你，抱抱大树，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哇有一种被温暖到的感觉。最后一个，不要放纵熬夜，记得吗？
不记得。
我现在再提醒你一次，不要因为周末就放纵熬夜，结果第二天
人家周末忍了一个礼拜终于不用来上班，线上今天
结果第二天就睡到了中午十二点，你想想看你的周末就已经去掉了三分之一了，对不对？所以呢尽量呢甚至可以提早睡觉，周末起一个大清早，然后呢？
谁？你跟我说你能实践吗？
我可以，我可以。
不信，不信。
好，我这个周末就实践给你看，下周我来报告给你听。
大家好，我是饭桌茶经班的节目主持人杨光，感谢您过去一年对我们节目的陪伴和支持。在新的一年里，良友电台的主题是多结果子。耶稣教导我们常在他里面就必多结果子，这一年我们将继续在圣经的智慧中扎根，一起追求生命的成长，让信心的果子更加丰盛。
在主里结丰盛。
2025年阳光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撒母耳记下7:22，主耶和华啊，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光。
在过去几天的分享中呢，我们看到了大卫对神的这份敬畏，也看见了神悦纳大卫的心，并且呢赐下更大的祝福。大卫和神的关系中呢，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呢？首先呢，人以为好的并不一定是神以为好的。大卫呢想给神建圣殿，这是大卫对神的敬畏和奉献之心。先知拿单呢就表示支持，但是呢神却没有允许建殿。神告诉大卫，他被呼召出来的任务呢是统一国家，领导以色列人消灭众仇敌。
但是他是个战士，所以不能建这个圣殿。
是的是的。那而关于建圣殿的事情，神自己会预备大卫的后裔来完成的。神拒绝大卫的好意，并非呢，记住啊，不喜悦大卫的想法，而是因为呢，神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他在不同的人身上呢，会有不同的计划。我们要留意的是呢，人认为好的事情，未必就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呢，不要以为只要肯努力为神工作、奉献，就必蒙神悦纳。我们要先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顺服神的计划，而不是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或理想，这是第一。第二要注意的是，神和人之间有爱的互动。大卫提出建殿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事工换取神的祝福，但是呢，神却主动赐下超越大卫所求所想的应许。那么你在这份神和人的互动当中体会到什么呢？万峰老师，
就是体会到，就是神会赐下很多，他
对你给神一分，神就给你一万分。
对呀、啊，所以呢，就大卫，但是大卫呢，他用了一生呢，为了神的那个圣殿去筹备，他就是用了几十年，把他的金银财宝都积累，为了所罗门能建圣殿。所以他不是没建，他是做预备的工作。
对。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吗？哎，上前线打仗的跟后方看守器具的都一同得分。同样的，大卫呢，准备那些建殿的器材，他的儿子所罗门建圣殿，所以大卫也算是呢，在不能算是，而是在建圣殿上是有份的。那神的祝福不是靠人的功劳来换取。渺小的人也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来赚的恩典。然而呢，神是有情感的，他喜悦和我们建立爱的关系，回应我们对他的真心。在信仰生活中，我们的侍奉呢，也可能像大卫一样，因为有人的限制而不够完全。但是神不要求我们完美，而是看重我们真诚的心。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大卫建圣殿里头，神虽然不让他亲手去建这个过程，但是神让他可以处理那个开始的时候，
对，
画那个图案啊，怎样去设计啊，都有他的份儿。
是，那就像呢，在教会里头，大家不同岗位，有些人呢，例如啊，他在唱诗班，可能会唱歌跑调，
把他赶走。
这些都不重要，不要听万峰老师的话，都不重要。那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像大卫一样，在神面前向神敞开，我们是不是愿意为神做事，然后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这才是最重要。所以有个问题，在哪些时刻你体验到神和你有爱的互动呢？那将这周的经文化为祷告，为着一件具体的事情赞美神的美善吧。这位是第一次、
还是第一次打电话来，但是他说听节目已经很久的，这是杨弟兄啊，杨弟兄你在线上了，欢迎你。
早上好。
早上好，孟辉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哎，还有秦贤老师。
哎，秦贤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哦，很激动，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杨弟兄啊，我们要来拷问你啊。你呢听节目很久啦、但是呢第一回打电话来、首先你听节目多久？
我从小时候就信耶稣，后来听了好收音机的音信嘛，是听那个 点一盏新灯就开始贴了，二十多年了。
不是三十多年前了，点一盏新灯是上个世纪九零年代初的节目啊。我记得有林伟，有周牧师，还有王爱华，还有阮艺兴，后来我也有主持呢。
静静等待这个深夜，让他轻轻点起心中的灯，点一盏心灯，
等待着你。
后来到上海打工去，后来也不祷告也不聚会，后来大概在二十年前后来也参加聚会了。
曾经没有聚会，但是二十多年前开始又参加聚会。
我可以问您一下吗？您说从小信主啊，那您今年多大呢？
今年四岁五十六。
五十六，
所以可以听我们节目听这么久。换句话说，您听我们的节目至少也应该听了四十多年了，对不对？
哇，
有了。
道路坎坷，困难多，要是万八千里才到家门口。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我是你好朋友，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为弟兄姊妹的不同的情况来祷告，求你都一一去纪念。首先我们为秦轩来祷告，他就是现在不能动，要骨头折断了，但是现在在康复的过程里头不能摆动身体，请你帮助他在那个医治的过程里头有你的平安。还有同时呢，他躺着很久，请你真的能够让他的不同部位的肌肉呢都有放松的机会。我们为文慧老师的感冒还有喉咙祷告，请你医治他，他真的病了几天了，请你让他有好的休息啊，有端午节吃粽子以后呢就病好了啊。求你也纪念了这个邓飞弟兄啊，他癫痫病，求你继续帮助他，每天面对身体的疾病的时候有平安。也为小五的血友病来祷告，因为知道他经常要打针，但是呢有些时候呢跟这个护士相处，因为打针那个次数太频密了，就求你帮助他，真的可以跟护士可以多说感谢的话，也同时间让他可以舒缓他跟这个在老人院里头的同事们的关系，求你帮助。我们在为西边小路来祷告，他觉得他现在昨天有点胀气，就请你帮助他有身体的健康，也吃东西的时候呢也小心一点请你都怜悯我们，与我们同行。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耶稣
记得了，明天呢是5月30号礼拜五啊，我们呢就会有打电话来背金句的部分。那欢迎你呢在明天的时间呢1322-9966-322，七点半到八点半，1322-9966-322背金句。
对了，那我希望呢好久没有冒泡的老朋友可以呢打个电话来，让我们听听你的声音。那新朋友更欢迎啊。还有呢不要忘记了，这个周末是端午节
啊，所以要游个龙舟泳吗？
不，
所以我们要背个龙舟金句。
不，那这个刚才万峰老师呢就为文慧祷告，希望我周末吃个粽子就好了。我要提醒大家，粽子不要吃太多，因为糯米做的东西是很难消化的，大家要小心。
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